章五到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到十三节，我们的进度正在讲人类历史上最奇妙的时期之一啊，就是基督成全的救赎以后，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起来。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五节到十三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在这里，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是神的设立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经纶哈。我喜欢李长寿弟兄把它说成经纶，一般的教会说神的设立，整个词都很好。你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神在律法里面给他们的三大节期之一：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在第二个节期，五旬节那一天。那个时候，散居各地的以色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过节。这是神在律法中所规定的，特别是三大节期，以色列各地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过节。不过显然他们不是只有男丁上来，有的时候他们西家带圈上来。如果你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主耶稣的父母就曾经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带领全家上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哈。所以我想那几天五旬节附近的那几天，耶路撒冷就像联合国一样，走在街上你很容易听见人家在说他所来的地方当地的方言或者乡谈乡音。你知道在那个之前的五十天前也有相似的景象，因为前一个节期逾越节就在五旬节之前五十天左右，所以才叫五旬节嘛，旬是十天的意思哈，叫五十天之前啊。那个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上耶路撒冷守节，所以那些人有机会目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件。甚至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在逾越节期整个都待在那里多待了几天，他们说不定也已经有机会听见一个传言、一个传闻，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复活了啊，有可能。后来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再一次动身上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主给他们预备了第二集，对不对？而且招聚他们来观赏。要知道这部神所主导的伟大的戏剧将要如何发展，结局如何，这就记载在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我们没有读这一章圣经的头四节，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听见奇特的响声，又看见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降在个人身上，然后那些门徒大概有一百多位的门徒 在马可楼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而且开始说方言啊。这里提到说起别国的话来，可是到后来圣经里面常常就简单的用方言来讲这件事。所以这些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当他们听见那座楼房发出奇特的响声而来聚集观看的时候，我想一起头他们没有立刻看懂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听见那些门徒里面显然有好些是从加利利来的，或者是有一些是在犹太地的，至少不是像他们是从外地啊，从寄居之地回来的，很可能他们连外面的长相都会有点像，你知道吧？我有时候在飞机上会看到有一些人，有时候整个飞机很多都是像这样的人。我们往美国去的，北美去的飞机，我看他们不需要听他们讲话，我就猜他们是住在美国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长相就不太一样，一样是华人，可是他们的长相就不太一样。比方了，不少人都比较这样一点，比较这样一点，比较像西方人。所以有可能圣经这个时代那些因着被掳寄居在外地的犹太人，跟继续留在犹太地或者加利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连长相都有一点点不同，所以他们看得出来啊。而这些人在那里聚集的那群人，看起来并不是每一位都是那种可以操好几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却听见他们在说他们的乡谈，他们的乡音，他们所在的地方的方言啊。再仔细近前听，发现他们说的是赞颂神大能的作为的话语啊。有可能他们会走在那个聚会当中，再去另外一个角落，跟从另外一个地方回来过节的人彼此交流一下，比对一下，就发现那里也有的人用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回来的人认得的方言，但是在讲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啊。大概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经历，路加在这里记述下来，就他们用各地的方言来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这些景象触动了他们的心，我觉得这是神的经纶，对吧？神的设立啊，让他们有机会从各地回来，这样子目睹这些事，而主复活以后第一次福音的宣讲就有这么丰富的对象我要在这里顺便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想到犹太人的时候，你不要就只是想到那些抵挡福音的犹太人。你如果读福音书，你很容易有这个观念，因为福音书的作者常常把那些会抵挡耶稣的人就称他们叫做犹太人虽然写福音书的作者除了路加以外也都是犹太人，可是他们在写福音书的时候都很习惯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似乎就是在提到那些会跟主耶稣想办法找茬，或者是想办法要试探他等等的那些人，称他们叫犹太人。可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想到犹太人的时候，不要只想到这些人，也要想到像使徒行传记述的这些听了福音他们后来就信了的犹太人。你记得吧，这一场布道会当天就有至少3000人信了主啊，后来又有更多的人信主，他们是初代教会的基础 这些人，也就是初代教会最起头的那一群人，可能有后来应该有上万人以上，都是犹太人啊。所以，就如同我也觉得，今天的世代，如果我们想到美国，想到中国，想到也许俄罗斯，想到台湾，或者想到其他的国家，你不要只想到只有一种观念是媒体告诉你的，他们发生的事或他们做的事啊。我建议你也要去想到，在那里一样有那些真正敬畏神、跟随主的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媒体报道，就会提到，比方在美国，些人做的恶事啊，发展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看一看就好了，不要太停留在那里。我建议你赶快去想到，在那块地图上面有一些神真实的圣徒，事实上在别的地图上也是一样。世上那才是世界发展的核心，这是我相信的。那天在五旬节发生的事情，是在应验许多先知所说的话。我给大家看其中一处，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我们可以来读：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耶西的根呢，是耶西是大卫的父亲的名字。圣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以诗句来说出这段预言的时候，没提大卫的名字，却说他是耶西的根，那位大卫的后裔，就是弥赛亚基督，他将要被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要寻求他。像这样的经文还出现在旧约的许多先知他们的预言里面，他们预言余生之民将要归回，那些话会应验在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等人的归回上面，就是那些被掳的人要归回上面。大概有数万以色列人从被掳到的各地回到巴勒斯坦，回到应许之地啊。可是那些归回的预言却被新约的使徒们常常引用来指责教会啊，指责教会说的。而且当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不，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直接说那个就在指责这个啊。他们认为先知那些预言最核心的应验是在教会身上，也就是在教会的时期，神将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招聚人来归向他，即因为基督被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要寻求他。接下去的那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我要给大家看第十一节啊。刚刚我们读的是第十节，第十一节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接下去提到一些国家的名字、地区的名字，我相信这里所预言的很可能就是要应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五旬节那一天的事情。我们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段经文不是提到好些地方吗？对不对？跟以赛亚书这里提到的这些地名有一些是重叠的，还有一些是增加的，也就是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比先知的预言还要更广泛的地区。你如果拿起地图来，你找到地中海，差不多地中海的北岸、南岸跟东岸的区域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差不多这样。它的北岸大概到巴尔干半岛的西边一点吧，南岸的话大概比较是在埃及、伊索皮亚这一带，它的东岸 当然就包括迦南地，可是甚至到了阿拉伯人的境界里面啊，因为这《使徒行传》第二章都有记载，所以有可能先知提到主必二次伸手，第一次有可能指的就是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那个归回，可是第二次有可能指的五旬节这一天的归回，包括了涵盖了更广大的区域。其实五旬节这一天记载的这些归回的犹太人，当然我们讲的不是他归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只是暂时的了哈，去过节而已，而是讲到他们借着这个听见的福音，他们就归回到神的面前啊。可是这些毕竟都仍然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不是外邦人。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神的经纶的手，他让各地的犹太人回来，在那里目睹基督钉十字架，有50天后又看见圣灵的浇灌，并且在那边听见福音，其中有许多人信了主，后来就回到他们所寄居之地，就把福音传扬开来了。当然有更多的人信主，还要等到主兴起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我们才看得见。可是我想这些犹太人回到各地都撒下很好的福音种子，他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有许多外邦人，因此会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啊。这些人有可能回去仍然继续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的哈。那个时候有可能他们还没有想到要独立出来建立一个在外邦建立一个教会，他们大概都在原来的会堂里面。所以后来当使徒保罗被神差派，被神带领到罗马帝国的各地区的时候，他总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而且在那里总是遇见一些已经预备好心的人，要领受福音的人。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些从五旬节那一天从耶路撒冷回去的众人撒过的种子，这些被神召聚回来的神百姓，先知耶利米这样说，他们说他们将会同心同道，永远敬畏神，神也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那这个也很明显的应验在这些信徒，应验在教会身上。我们看一段，我们看一下那一段预言，耶利米书32章37到40节，耶利米书32章37到40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神拣选了亚伯兰的后裔，好像就只有一个民族以色列人，把救恩启示给他们，赐给他们律法，带领他们，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啊。但是神的本意当然有一天他的救恩将要临到全世界的人啊。那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遵守神的律法，神忍耐他们多年，借着先知劝诫他们，他们都不听，后来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以后又预言他们的归回，也实际上带他们归回。可是神借着这个就要使救恩也可以临到外邦人，一方面这些犹太人分散到各地去，就跟外邦人有更多的接触啊；一方面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归回之后，他们将要预备好自己迎接弥赛亚的来临啊。就像我们在今天讲的这个进度一样，他们将要认识主，认识福音，他们将要得救， 成为神的子民，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你可以说这个被掳跟归回是神把旧约他的子民跟新约时代他将要得着的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连接起来的地方，他们相会的地方，他们有交叉的地方。而我们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正是在提到这个教会，旧约到新约的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啊。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经文了吗？《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我们再重复的读十二节、十三节，十二到二十一节，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道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上耶路撒冷过五旬节，后来簇拥到那座楼房的众人，他们因为听见看见奇异的事，现在他们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而路加记载的说，他们当中当然就像任何的群众都会有这样的人，也有一些是好奇窍的人就开始嘲讽他们。所以后来彼得跟众使徒就站起来讲话，传讲福音的道。这是教会初建立的时候第一场布道会，这一场布道会不需要印邀请单，不需要花钱广告，他们自己来的。可是我要请大家注意，这是今天我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跟大家提到的。彼得并没有在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开始站起来传福音，他们并不是在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满脑子想的就是大使命要传福音。这个是今天有的我们这些牧师要鼓励大家传福音宣教的时候常常会这样说。可是你刚刚读的经文他们显然没有，对不对？这些人，这些门徒们，使徒跟门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根本就是忘我的在那边敬拜神，他们先浸泡在圣灵的浇灌，在神同在的狂喜当中，而且他们说着方言，因此打通的任督两脉。哦，不是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他们身上那许多的捆绑锁链都脱落了。疑惑恐惧忧虑前途茫茫的束缚都被解开，生命真实的喜年来到了。你只要看，光看彼得就知道，在福音书结束的时候，彼得仍然是一个因为三次否认主而非常的难过痛哭，又被主讲一些话弄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那个彼得。可是才几页而已，你一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他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成熟的讲员，对不对？一个成熟的传道人。那种之前那种需要跟主说，主为什么你这样说，你知道我是爱你的，那个有一点 怯怯懦懦的那个彼得已经变成不一样了，因为他的生命被医治，被建立，捆绑被除去，一切的忧虑、恐惧、疑惑、前途茫茫的感觉都已经放下来了，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像一个王子一样，充满了神的全能跟尊贵，还有充满了喜乐。在这样圣灵的自由里面，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不再只是一直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失败、伤痛、忧患，他们在圣灵的浇灌里面，他们浸泡在其中。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经过多少时候，只是我们知道当他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差不多是上午9点钟，因为他跟那些人说现在只不过是事出的时候，那就是上午9点钟，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喝酒啊。可是我不知道那一天他们几点就聚集，应该是一大早，而且什么时候圣灵浇灌，圣经没有写。有没有可能圣灵浇灌下来到彼得站起来讲话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事实上我自己觉得也许更长的时间。可是他们就在这样的好像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他们变得不一样啊，他们的心稳定下来，所以会开始留心到四围的众人在说什么话。我要再一次岔出去讲关于这一件事情，我们也应该常常这样浸泡在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膏抹、神的同在当中。其中一个方式也是初代教会第一个五旬节他们所做的，就是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起方言来。虽然这里记述说，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里记述说他们说的方言其实是有一些地方的语言，所以有别人听得懂的。可是其实对他们而言就跟天使的话语一样，只是像单音的方言一样，是没有什么悟性上的意义的，他们就是这样说。可是有可能他们一直说，他们不是说几句就停下来了。我要提到有一个宣教士，他在这一方面有点特别。数十年前，大概已经5-60年前以上，在英国有一个女孩，她十几岁的时候得救之后，就觉得神呼召她做宣教士。她的经验有一点特别，她只知道神叫她做宣教士，可是她并不知道神要她去哪里，可是却知道神要她现在就去，所以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来有人给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建议啊。因为一般在教会里面稳重的人、有经验的人不会给人家这种建议的，一定会告诉他说你要弄清楚神要你去哪里才行动。可是那个人看见他，那个长辈看见他那么清楚认为神要他去宣教，而且现在就要去，他居然给他做了一个有点没有常识的建议。他就叫他说，那你就去买一个船票哈，买那个船可以走最远的地方的船票，然后一路上再看看神要你在哪里宣教。很奇怪的说法，对不对？他真的听了，他就这样，然后当船停靠很多站，停靠到香港的时候，他觉得神要他下船，他就下了船。他不是去找当地大教会说要在那里服侍，没有。后来神一路引领他，他去了香港地区大概最黑暗、最龌龊、充满了罪恶、最低下阶层的地方，就是九龙城寨啊。九龙城寨大概在四五十年前已经拆掉了哈。可是他在那边服侍了大概有我不太确定10-20年以上啊，帮助了无数黑帮分子、妓女、吸毒的各样的人得着 拯救得到释放。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书，我不知道买不买得到，叫《追龙》。追就是追着跑的追，龙，龙龙龙龙凤的龙哈、啊。追龙是什么呢？追龙是指的他们吸毒了，所以讲到吸毒，可他用这个做他的书名。嗯，这个人在香港，在九龙城，在服侍开始之后一段时间，才开始进到圣灵的经验里面，借着别的宣教士，后来他经验的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以后他也被教导要常常说方言，他就这样啊，很可能这个特别为了他所服侍的人，所以当他服侍那些黑帮分子、那些吸毒的人，那些都是小孩子啊，十几岁的孩子，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是他们过的生活你很难想象怎么样可以被扭转过来啊！可是很奇妙的，当他们敞开心愿意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只是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然后说方言，然后他们的聚会就常常有方言，甚至有人有得到恩赐翻方言啊！有一次这个宣教士叫做 Jackie Pullinger， 这个英国女孩，现在当然不是女孩，她应该比我年纪大几岁哈。她来过台湾，她因为在那里服侍，所以她有中文的名字叫潘灵卓，潘灵就圣灵的灵，卓越的卓 ，Jackie Pullinger。有一次她在事工里面觉得很灰心沮丧的时候，她回到她住的地方，那里都一堆这些年轻人。他就说请你们给我一点神的话鼓励鼓励我吧，他已经弄不下去了。他没有想到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人说方言，然后有一个信主没有很久的一个年轻人就开始翻方言，他翻方言全部都用圣经里面诗篇126跟127篇的话来讲的，而那个人根本不识字，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绝对不知道那个经文的。那你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等等那一段经文，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的人枉然劳力等等，就是那一段经文。就常常有像这样的事在他们的中间。你如果读那本书，你会发现他交代人鼓励人，如果你有了方言，你应该常常说方言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这样，如果你有方言的话。不过我觉得他因为在那里，他就面对的对象神做像这样的工作，可是在我们身上不是每一次都要像这样。像以前我的牧师就会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方言，但是是没有发出声音来的方言，你懂吧？你平常说话你也可以说在心里面而没有说出声音来，可是你还是在说话啊。是那样，也有的时候在某一些情况你不一定合适在那边说方言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这样说甚至有的时候你连这个在里面说方言都没有，你就是安静的默观注视的耶稣，这是我们在这里常常学习的。其实那是一样的事情啊，就是让我们继续的浸淫于圣灵的高牧里面，浸泡在神的同在里面，很多奇妙的事就会发生。我讲的奇妙的事，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医病赶鬼这样的事，有可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经历真正的平稳安静，或者很自然的知道你该做出什么选择，应该怎么样走主的道路。 Jackie Pullinger 的经验就是这样。我想初代教会这些使徒在那一天他们的经验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心稳定下来，他们生命回归到更健全的光景里面，他们里面有安息。之后彼得要提到这些经验，提到他们怎么样喜乐，而且肉身安居在指望中。就在那样的里面，他们开始留心到四周涌过来的众人在说什么话。 所以一个真正这样被圣灵浇灌的人，他应该是这样的。当你还说我这样被圣灵浇灌，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旁边的人的时候，你必须承认你还没有进入很老练的情况，你就不应该经常的表现成要给人家说预言啊，要这样子等等的上面。嗯，之后圣灵好像高摩彼得一下，触摸他一下，使他站起来，然后属天的话语就从他的心底涌现。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这里路加记述说其他的十一个使徒也一同站起来，十二位基督的见证人，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一字排开，带着圣灵的全能，也充满了尊贵与威严。他们并没有强制说话让彼得一个人说，可是他们同心的站起来。刚刚我想在那个楼房里面啊，门徒说方言的声音此起彼落，然后涌过来的众人吱吱喳喳的评论，所以可能场面有点混乱。但是当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之后，我想忽然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看十二位使徒站起来，我想众人的喧哗声就平息下来，神的同在与全能仿佛聚光灯一样，使得每一个人的眼光都移到他们的身上，定睛看他们，好预备好要听他们讲论。我详细描述这个场景，我想应该跟当时发生的事相去不远，可是那是神做的。直到今天神还会这样做，我自己侍奉主不死的经验像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给你讲一个比较奇特一点，比较特别一点，但是其实是很典型的一个神的作为。我讲到在台湾广被尊敬的一位神的仆人吴勇长老，他大概85岁左右，好几年前已经被主接去。在他的自传里面提到一个有趣有意思的事件，有一次他被邀请在新竹的一个教会，有几天的特会，在那边讲道服事。那如果你认识吴勇长老，你知道他讲话起来都是声嘶力竭的，整个生命豁上去的讲道。不过他通常开始讲的时候不会这样，他通常读了经文的时候都是低着头不太看会众，声音也比较低一点，然后连开始讲话他都不一定看着会众，然后讲，也许讲了几分钟以后，好像这是我用的话，好像灵来了，然后他就会开始声如洪雷这样子来讲道哈。所以他讲道常常是这样。那可能那天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也有一点身体上的问题着凉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两三天特会之后，有一天晚上聚会前，他在那个教会的讲台后方有可以祷告的地方，他在那边祷告，他就发现他没有声音了，他失声了，因为这几天吼来吼去已经没有声音了。可是他那一天是讲员，他一定要讲到，所以他就在后面祷告的地方就跪下来，跪在椅子旁边跪下来，然后跟主说，主啊怎么办。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说他跟主说，主啊怎么办，这个半字还没有出口的时候，忽然他觉得好像那个地方笼罩着神大能的同在，然后他就开始说方言。他有可能不是第一次说方言，我不知道在那个之前他有没有说过方言，他很早就被圣灵充满了，应该以前也说过方言吧，可是那天他就开始说方言，然后那样意识到神圣的同在，他就忘记了，忘记什么喉咙的问题，甚至忘记他要做讲员的事，他就在那边亲近神啊。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过多久，他开始听见讲前方有领会的人，大家会众在那边唱诗歌的声音，我想之前也有，可是他不太听得见，可是现在就像使徒他们一样，他开始听见这些声音， 所以他知道他预备要上讲台的时间到了，他就这样说，他跟主说：“主啊，哎，等一等我，我需要去讲道啊，我们待会儿再来。”就跟主这样讲。然后那边歌声停下来，领会的人介绍讲员，他就从后方走出去。要走到讲台的时候，他提到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忽然全会众都站起来啊。那个领会的人并没有叫他们做这一件事，忽然大家都站起来，好像他还没开始讲，大家就能意识到神的同在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时五旬节那一天发生在马可楼上的事，我相信，而且他将要在后来的许多年代继续发生在许多的场合里面。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带着神的全能尊贵啊。彼得开始讲道哈，从我们刚刚讲的话，也许有的人就会开始描述彼得怎么样啊，充满了力量，大声的传道。我不知道彼得有没有讲很大声，我不晓得。也许在那个楼房里面，他也不需要讲多大声。或许彼得原来的嗓门就大，神使用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嘛。他要使用他成为这样的器皿，应该就不会像我一样声音常常不够大。我想彼得是嗓门够大的。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相信彼得那天讲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温柔的。他用非常温柔的话语开始讲论。我想他高声的说话，是不是这里也有讲？有，他高声的说，可是他一定不是用粗鲁跟霸道的方式来讲道的。可能有一些我们这些传道人会以为要那样说话才能表现出能力来，可是使徒跟主耶稣一样，他们并不需要这样，他们常常用口中的恩言，却带着天上的全能来讲话的。你看彼得没有斥责那些讥诮的人，对不对？就是他在提到他们钉了耶稣十字架，他也只是叙述这一件事，并没有用斥责审判这样的语气，一点都没有。你用这个角度重新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这一番讲道的记录，可能你会同意我的话。他其实是他的心是充满了温柔的，他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醉酒。然后他以约珥书的预言来开始他的讲论。你知道那个可是全本圣经，全本当时他们圣经只有旧约圣经，全本旧约圣经最合适应该排第一名的最合适的经文来在那个场合在那个时机里面最合适的经文了。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出于约珥书第二章28-32节，这个乡下地方的渔夫，他们形容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好像一下子变成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拉比一样，引用了全本圣经最适切的经文来讲解众人所看见所听见的景象。所以圣灵使彼得像他的主一样，话语带着权柄，像王子一样的尊贵，而不像其他的文士。这是当年有一些众人对于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做的评论，说他讲道带着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啊。彼得那一天也是一样。我想到英国的19世纪那一位牧师，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镇 Charles Spurgeon 啊，他在20岁的时候就被邀请到伦敦的一所教会去讲道。他从乡下的地方，他17岁遇见主以后，就像一个传道人一样，就开始牧羊教会在乡下。他被邀请到那里，他以为人家弄错了，所以他没有回应那个邀请。人家第二次来邀请他，去跟人家确认：“你真的不是在找另外一个司布镇吗？” 可是他们确定是要找他，找他。那是一个大的教堂，可是已经没有多少人聚会，一个没落了的教会。可是从他那一天去了那里讲道之后，后来他们也邀请他成为他们的牧师，之后无数的人涌进来啊。他在那个时代应该是第一个人啊，除了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使徒跟主耶稣之外，他应该是第一个人拥有那么多会众的啊。他有时候有一些聚会有数万人参加，现在可能我们比较多有一些聚会容易有这么多人，那个时代不一样，而且那时代没有麦克风哦。而他自己的教会经常涌进六七千人以上，坐满了会堂，还有人是站位的听他讲道啊。所以他20岁开始就崛起于江湖，然后全英国都知名。可是就像五旬节那一天一样，当然也有的人会嘲讽他，那些媒体，那个时代有好些媒体都不站在他那一边的。你知道英国是很民事派的地方啊，他们对于牧师的认知都应该像在牛津毕业，然后很有学问，然后穿着各方面就像你看见的英国现在大主教那个模样，他们觉得那才像牧师，是不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他们会嘲弄他。再过几个星期，我讲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会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就是当时那些媒体报纸怎么样画漫画嘲讽他的漫画。20岁，你想到教育历史上这些人物，你觉得他们是伟大的传道人，可是你应该把眼光再移回我们四周，你那个20岁的孩子长什么样子？很青涩的年纪，对不对？而且那个年纪正是在情感上面蛮敏感的年纪。所以你知道吗，斯布珍有许多次回到，从教会回到家，那时候他结婚了，他会在他妻子的膝盖上面哭泣因为他在那些嘲讽里面对他是一个很多的伤害啊。他有一个很老的妻子啊，可是呢，只要他站上讲台，他就像王子一样啊，充满了神的全能，怪不得后来后世的人称他叫做讲道王子。彼得引用先知预言的话，开始就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啊。你知道神创造的世界，从那一天开始，整个的世界进入末后日子的时序里面啊。希伯来书的开头也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用基督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来划分成两个时代，一个叫做古时，一个叫做末世，我相信这是神的分法。可是近代有一些学者，他们喜欢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们喜欢说本来五旬节之后很快就要进到末世，所以彼得才引用约珥书的话这样说，所以约珥书的预言就应验了，因为那是说末世神要浇灌圣灵啊。可是后来因为犹太人并没有全面的接受基督，接受他们的弥赛亚，所以神就把末后的日子延后了，插入了2000年的教会时代。这种说法，强调这种说法的主要是有一个在解经体系上面被称为时代主义的这样子的人在说的那既然末后的日子延后到以后才要发生，也就暂停了末后的日子，所以他们就认为从使徒后的时期一直到今天，圣礼的恩赐也不再浇灌下来，因为圣礼的恩赐约珥是说 是末世要浇灌下来的，既然末世暂停了，所以就不会浇灌下来。这种说法在神学上称它叫圣灵恩赐终止论。有一些持时代主义的末世论的人却接受关于圣灵浇灌的事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末世论的整个的解经体系跟圣灵恩赐终止论是同一个体系哈。我没有办法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去读圣经，我年轻的时候接触过这样的团体，他们都是这样教导的。事实上华人中间很多人都接受这种说法，可是我没有办法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新约时代的使徒他们就是在晚年写书信的时候仍然称他们的时代为末世。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越来越少人信主了，你无论在彼得前书、雅各书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都称他们的时代叫末世。直到第一世纪末，使徒们多半都已经过去了，神保留了约翰，老约翰活到那个时候。如果说神后来使得末世暂停，应该是在那个之前就这样了。但是问题是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是第一世纪末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仍然称他的时代叫做末世啊。而希伯来书干脆把基督来之后亚当啊，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他还是用这个字眼啊。希伯来书一起头就直接的称基督来到他再来的这段时期统称为末世。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讲，从五旬节开始就是末后日子的开始，一直到今天，也就是我们对末世的观念不要一直想着因为发生的战争各方面的事是不是很快会有末世，我们就开始看看会不会发生在二零多少年等等这样。你不要这样想，圣经没有要我们想这些，圣经明确的说什么时候主再来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也没有要我们太去猜测这些，但是圣经期待每一个世代的神的儿女都应该有末世的感觉，这才是正确的啊。尼托生弟兄也是这样说的，虽然他是持我刚刚讲的那种时代主义的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仍然认为我们应该每一个时代都应该要有末世的感觉，觉得主随时会再来。因此我们就会跟彼得一样说主必再来 Maranatha， 那个是圣经里面希腊文圣经有几个字常常在教会里面不译它的意义而直接用它的音读的，一个是阿门，一个是哈利路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伊玛内利也是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主必要来。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的话，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主必要来，希腊文读起来就像这样的 Maranatha 这个字甚至有可能我们会像启示录末了祷告的一样说愿你快来，愿主快来。那些真正亲近神的儿女应该在每一个时代他们都觉得主会在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的时代再来，这是正常的想法。神选择在五旬节浇灌他的圣灵，五旬节又称为收割节，使徒们传神的道，把永恒的种子栽种在人的心里面，圣灵也浇灌下来，使种子长得好，发芽开花结果，而且枝条扩散出去直到遍满天下，所以迎接那个末日的大收割。所以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神拣选五旬节这个收割节来浇灌他的圣灵。神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召聚人来悔改归主， 与神和好，归回神的家中，教会被建立起来，直到有一天被建造成神的圣殿，成为圣城，神永恒的居所。而今天圣灵就是这样培植着我们，磨造我们，直到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长成他丰满的身量。那个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神要做的事，直到我们能够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使我们像耶稣，装饰整齐，做基督的心腹啊。而为了这个，神把他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而不是像旧约时代。旧约时代常常提到这些神的恩典都只是临到少数人，对吗？那不是神的本意，那是因为人的软弱，神用这些人好叫其他的人也学习事情。可是新约时代开始，神的钟敲响，一个新的时代来到，现在圣灵将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这里说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儿女那意思就是遍及所有的人，他们要见异象，要做异梦。我想这个不是叫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到处去跟人家说预言，有的人是这样诠释这一段经文的。使徒行传所记述的初代教会并没有这种现象，对不对？那些门徒并没有整天跑去跟人家说预言，他们如果有说预言，多半都是在教会聚会里面说的，要叫大家得造就的话语，而不是去指责一个人给他说未来他要怎么样等等。我相信约珥这个预言的意思是要说到在这个救恩的时代，救恩离我们很近，神离我们很近。后来保罗引用约珥书的其中一点话的时候，他同时也引用了生命记三十章的话，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我觉得约珥书这个话也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心里的意念就有可能是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平常口中说出来的话就有可能是神所高抹的像预言一样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不是让我们随便的想说心里浮现一个意念就是神对我说话，不是的。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不是借着圣灵超然的恩赐，但是已经写在圣经上叫我们可以遵行的神的道。我们应该遵行那些基督的命令，包括不要为明天忧虑，包括要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等等，这些话，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有基督耶稣的心。当我们常常这样追求的时候，很可能在我们自己没想到的时候，我们忽然口中说出来的话，心里面浮现的意念就是圣灵所高抹的，就是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我觉得是重要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这样讲，好像在改个口转个念之间，你就可能会遇见主。这是五旬节之后神把我们带进一个新时代的心灵的新样式，让我们过一个与主靠近的生活。下一次我们会把这些事讲得更多一点，可是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4首。颂赞诗选314首，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一个黑人，他在美国解放黑奴之后不久出生的。他加入了五旬节运动，他跟大布道家穆迪啦、Billy Sandy 都有一些连结。后来他还为美国的叫什么四方教会 Four Square Church 的 Amy McPherson 替他写诗歌哈。这是我们上一次在唱颂赞诗选22首的时候讲的，因为那一首也是他写的。这一首诗歌很好哈，我灵魂有五旬节。我们唱这首诗歌以后，我们 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如果您没有急着要离开的话，再留一点时间吧，哈，十分钟也好，多留一点时间来祷告。我们唱这一首诗歌第一节跟第五节唱两遍，嗯。Cool.